你想嘛，我们在医学就是给病人看病，然后也是通过读片、读他的语义、他的诊断，然后在风电呢、我们也是通过他的数据，就你看一个人他的传感器数据就是他的一些血液检查呀、CT 啊、图片啊，还有他的一些指标。那在风电我们检查的也是传感器的数据、那其实这些就是相通的。
大家好，欢迎收听阔博治疗，智慧的智，聊天的聊，我是主持人潘天一。阔博治疗是一档带有 AI 味道的访谈节目，节目背后的阔博智能虽然也是一家 AI 企业，但我们在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也好，讨论的话题与行业也好，都并不一定限于阔博智能自己服务的行业领域。所以我们的愿景是通过阔博治疗这档节目，让我们的听众更广泛地了解到一些多样性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和这些行业里有趣有故事的人。想更深入了解这些人，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阔博智能 Clobotics， 留言听友群三个字，加入我们节目粉丝和嘉宾的互动群，我们期待您的参与。
我们这一期节目的嘉宾其实蛮有意思的。我是在早在2019年风电展，中国风电展，风能展，因为我们公司不是也是做这个风电上面的应用嘛，那我们是去了这个北京的风能展，一年一度的中国风能展。在上面呢，我们也是去听了一些各种讲座。一般这种讲座说的东西其实都是很怎么说呢，就是很从一个高层的角度，他不会说很多细节。但刚好在这个活动中，我们听到了一次的这个分享，他里边讲的各种细节，技术细节，其实就感觉干货还是蛮多的。然后这个呢就让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就在这个演讲之后去找上这一位演讲嘉宾去跟他聊了聊。那么他就是当时候在中国海装风电做大数据的高级专家张方红博士。欢迎来我们的播客节目，张博士。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那我们就是因为从2019年以来也过了很久嘛，其实中间我们也就偶尔会聊一聊。但其实就是最近你现在呢其实是在重庆的国家应用数学中心做研究员，然后其实也没有离开这个风电，因为有一些项目你之前也跟我说过的，就是风电又做，然后这个还有在你现在这个单位里边，其实另外一个方向也是做这个医学上面的一些 AI 应用。所以就是我们先从你的背景聊一聊吧，就是我知道你曾经也是在国外，在比利时上过大学，在那边念的博士，大数据的博士，所以你可以稍微就是简单的说一说你整个这个人生经历嘛，就是从怎么从中国这边出国，是要念书也好，工作也好，生活也好，然后怎么走到这个大数据分析，回来又是在主要是在风电这个行业，对这个故事。
行，那个是这样，就是我之前就是在国内的时候，是因为我拿到的是比利时的政府奖学金，他当时是每一年只发给一个中国学生，然后呢我就也不知道是有什么样的运气哈，那一年正好把那个比利时的国家政府奖学金发到我这里了，就是希望我到比利时去攻读硕士学位。但是那个硕士学位的专业呢，就是直接就是应用统计，就是说你拿的这个奖学金去读的这个专业一定是应用统计专业。所以我就因为这个奖学金的缘故，就去了比利时，就读了我的第一个硕士学位，就是应用统计专业。然后在这个第一个应用统计专业硕士学位毕业以后，比利时政府又说，就说鉴于这种成绩优异的同学 也有第二次机会，就是有生物统计这个硕士学位啊，然后我又用比利时的政府奖学金攻读了生物统计硕士学位，这两个硕士学位它都是在比利时的哈萨尔特大学，因为那个这个大学呢它的统计系全球排名能到15名之内，所以它的统计专业比较强，然后我就一鼓作气读了我的两个硕士学位。之后呢我就到了比利时根特大学，其实当时是在比利时根特大学找到了一个工作，是在大学里面去专门教授那边的硕士，比利时根特大学的硕士生同学们的统计课程啊。在这个过程中，就是那个教授呢可能比较欣赏我，就说你愿不愿意申请一下比利时弗莱芒的政府奖学金，就是也就相当于我们中国的这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那种，就是你要写一个项目申报书，之后呢就是会就是做这个项目，在这个项目的过程中就是攻读我的博士学位。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呢我就申请了一下，就拿到了比利时的这个政府奖学金，又开始在比利时根特大学读我的博士学位。那我的博士学位的专业就是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呢，那个时候啊，之后我博士毕业以后我就因为是在欧洲，就想尝试一下，就是在大学这个 track 里面也工作和攻读这么多年，所以我想尝试一下企业，我就参加了那个麦肯锡的面试。就当时在麦肯锡面试呢，对我来说，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挑战，因为大家都觉得好像进这样的麦肯锡这样的咨询公司会比较难，我就抱着这种就是想试一试的心态，也就去面试了一下，因为我是做大数据分析的嘛，我想应该在麦肯锡也会有用武之地啊。然后就经过了几轮的面试之后，我就拿到了麦肯锡的 offer， 所以我也没有就是再去找其他的工作，就在麦肯锡工作。在麦肯锡工作了七年，就是第七年的时候，这时候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是2017年2018年，就中国呢就是海外引才这种计划项目，就是非常的吸引我们这些在海外的就是博士生呀还有工作的人才，所以我就通过重庆市的海外高层次人才计划就回到了重庆，因为重庆是我的家乡，就是我是我父母的独生女儿，再加上重庆又是我的家乡，现在重庆的海外高层次人才计划又是一个很不错的这样一个项目，所以我就通过海外高层次人才计划就回到了重庆，在船舶集团海装风电工作。从2018年开始就是正式的加入风电这个领域。事实上因为基于我的就是学历就是硕士和博士嘛，其实我在大数据分析这一块应该也有很多的就是知识储备和积累了，再加上在麦肯锡工作这七年，我们做了很多的这种跨国企业，就世界五百强的这种项目，所以也有一些实战经验。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积累，我觉得加入风电以后对我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要快速的去了解风电领域的业务知识，然后再通过我的专业能力，比如说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这样的能力很好的结合起来，去真正的实现这个风电的智能化数字化，然后真正的能够让风电的智能运维和风电的这个数字化能够做起来。所以在18年到21年22年期间，我就一直在做风电这一块的大数据分析。那22年呢，我现在加入了重庆国家应用数位中心，其实我也一直在做风电这一块的相关的项目，因为和海装风电到现在我们也一直在合作，也一起有国自然基金的项目，国家级的项目，船舶集团的项目，以及我们现在在一起合作申报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这样的一些项目，所以一直就相当于在风电这个领域我并没有离开，我一直在做。那同时我又开辟了一个新的战场，就是生物医学统计，是因为我的硕士学位当时你也知道了，我学的是生物统计，再加上我的博士专业在根特大学做的大数据分析也是跟基因这块它的项目有关，而在麦肯锡的时候呢我也做过一些项目，是包括美国日本中国的这种跟医疗医保相关的医学这一块的项目，所以也有一些积累。所以现在呢就相当于到了重庆国家应用数位中心以后， 有了一个新的开始，但是事实上也是之前有积累的，只是这个方向呢我现在想慢慢去尝试，看看能不能也做一些事情和东西出来。大致我的就是人生经历就是这样子。
嗯 ,OK, 这个听起来还是蛮有意思，因为你在国外其实待的时间也不短嘛。
我待了16年。
对啊，那么长时间，所以现在回国以后就是你也提到，其实刚才提到了一些对比嘛，但是你有什么更多的就是想分享，就是这种两个世界有不同的地方，但是可能也有一些共同的地方，你本来没有想到。对。
其实我觉得每个国家民族它都有它不同的文化，像如果我留学去了欧洲和留学去了美国，可能我的想法也会不一样，因为欧洲和美国也有很大的不一样。啊，如果说你只是平时的旅游，你去什么世界各地啊都没关系，但是你在任何一个不同于中国的地方生活很多年，你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所以我觉得应该尊重就是每个人每个民族每个国家他自己不同的那些文化信仰和或者一些感受，确实应该尊重，因为很多东西一个人形成以后真的很难通过别人的意志去改变，我觉得这个第一个是要尊重。第二个就是说一样的东西在于我觉得我们都是人 human being, 其实人性这个东西很多时候还是统一的，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很难去改变别人的时候，我觉得保持一颗真诚善良就是与人为善的心吧，就是这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其实应该还是共通的，我是这么觉得的，我自己也希望自己要这么做。
然后在我们现在知道就是大语言模型来了以后好像看似就是我们怎么对待它，它可能会后面就这么对待我们，所以我们对人也好对机器也好应该都要有一个这种比较善意的这个处理方式。
对。
我一个心得就是你其实就是真的是就一步一步的累积这个经历，每一步可能是为下一步是做了准备，就比如说你在做这个国外读的这个双硕士学位，其实都是以这个就是统计学为主嘛，那么统计学再转到大数据做这种数据科学或者 AI, 其实我们也知道它的背后都是就是或者说很多算法都是以
统计，对
对对，数学和统计这种背景。
万变不离其中。
是的是的，所以就等于是一步一步的就把这个基础搭好，然后后面我也很欣赏就是去了真的还去的这个做咨询公司，看很多不同的行业，这个又就像你后面说，对进入到一个新的行业里边需要快速的把这个行业的本质的这些知识学起来，那肯定在这种咨询公司做了七年也有很多这种特别强的学习能力，就是这个是我很欣赏的。其实我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一路就看起来是非常就起码就是从现在倒过来看是一个就是一加一加一加一这样就慢慢累积起来，它是一个你预先就这样设计的吗？还是其实你就是跟着你的兴趣然后慢慢就往这个方向走？
就是一步一步走到现在这样肯定不是自己设计的，因为人生的路很长你对未知的路并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但是一步一步走到这里好像就是每到一个契机的时候有自己的积累，也有自己的性格因素，还有一些外界的因素，比如说家庭啊，像我想回重庆照顾父母了，我是独生女儿，再加上就是这种大环境，比如说觉得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富强，然后就觉得落叶归根那种感觉，就是因为我的整个小时候青春期其实青少年时期都是在中国这个土壤里长大的，所以我还是更多的有一些这种情怀，更希望的就是可能是说在国内这种生活学习工作你会觉得有那种更舒畅的感觉，所以每次到那个契机的时候你做了一个选择，那做的选择之后你肯定就一步步去实践它，所以他肯定不是就是说走到现在这一步一定不是我提前就设计好的，我也不知道我从现在开始今后的五年或者今后的十年会做什么样的选择，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应该就是说你今天 过在当下的今天，你不要辜负你的光阴，就是你该努力就努力，你该积累就积累，你该做什么样的事情就做什么样的事情，那你所以每走的一步，只要你没有荒废它，你在未来总是会有收益的，我是这么想的。
嗯， OK， 这个是肯定也非常鼓励我们的听众，尤其是那些现在可能在行业外面想看就是用什么方式，可能对这个 AI 感兴趣或者对数据科学感兴趣想走进来，那基本上就是有类似，就是如果你具备这种数学的背景、统计学的背景，其实可以做一些这种相似的选择，如果有这个契机的话，所以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那说到现在，就是你在这边做的两方面的事情，就是风电也好，还是这种生物科学或者医疗也好，那我们要不就是，其实我非常想聊风电嘛，就是因为有跟我们公司的这个关系，但是虽然这个播客可能本身不是我们也不想就是把它做成一个带货的这个形式，所以我们不是主动就是或者我们不会去专门聊公司的这个东西，但是就像我说的，当时候在那个风能展上面听你的这个分享的话，其实也是跟这种就是用数据驱动的智能运维啊什么这种话题，所以这个我们可以放到后面专门去聊一聊，但是其实我现在还想在聊风电之前也稍微去聊聊这个生物科学和这个医学，就是你现在在这个重庆国家应用数学中心里边做的关于这个生物科学的一些项目，可以大致跟我们讲一讲。
其实现在加入重庆国家应用数学中心差不多一年两年的时间了吧，在这段期间我做的事情还是比较多的。第一个是我们是和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在合作，是做基于知识图谱这样的一个工作，就是针对肾内科和新生儿科，会把医生所要的病例、儿童的就诊信息、住院信息、诊断信息、治疗信息，以及所有的关于儿童的视频病理还有就是文字的这些所有的数据会整理起来，通过知识图谱 NLP 的架构，我们会搭建这样一个知识图谱，然后在这个知识图谱的基础上去做数据挖掘，去给医生提供智能诊断的决策和治疗的决策。就这一个项目呢，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那基于这样一个项目，目前在大模型，因为大模型是今年这一年开始爆发起来嘛，就在大模型之前，我们做的是基于我们所有能得到的这些语义文本、图像、视频这些信息来做的这个数据分析。那现在大模型开始之后呢，我们也尝试着就是可能考虑我们要做这种行业垂直大模型，就是也把我们这种医学知识然后通过这个大模型能够让它的算法得到更好的优化，能够更好的去指导医生进行这种辅助决策和智能判断。所以这是我们现在就是和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正在合作的项目。而另外一个是我们在和陆军军医大学在做的，就是针对我们专业的领域，比如说胸部或者腹部会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 CT 核磁的图像，那么要通过深度学习、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些算法架构去识别，就是图像里面病人的病灶、病人这种他的病灶肿瘤或者说他的血积液、血胸的这个位置大小、占比体积，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些人工智能的识别手段，我们再去把这种识别出来的这种损伤分级再进行预后的这样一个决策和判断。这也是我们现在和陆军军医大学在合作的工作，主要的目的就是说希望的是通过数学分析、统计模型、机器学习模型、深度学习模型、大模型，来一个是针对某一种特定的疾病进行它的并发症、它的并发症的预警判断，还有进行这种重症的监护，另外一个就是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数学方法去能够减少放射科或者影像科医生以及其他的专业医生的这种工作量，我们通过人工智能自动 读片的方式去帮医生更准确的识别出病灶，同时在这个基础上我们通过数学模型去进行这个分类预后的判断，进行预后的一个决策。
嗯，对对对，哎，你刚才就提到了这两个项目其实是还蛮有意思的，因为就是这个基于图像识别的话，我们也是做图像识别嘛，在这个风电领域，但是就是我也大概知道在医学这个领域里边的图像识别是什么样子，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尤其是刚才你提到在，
所以是相通的对吧，因为我们在风电我们是做叶片裂纹，现在我们把这个同样的方法移植到了医学读片，
是，
但是同时万变不离其中的就是我们的方法，首先它里面有数学的东西，第二个是有我们去调参调模块数学模型的改进update 更新和优化，这些其实万变不离其中，都是我们的专业。
嗯，是的。但你有没有想到，就是现在可能因为就是近几年或者说近一年大模型大语言模型来临以后，大家都在说生成式人工智能，然后我们这种就是所谓的已经变成传统的人工智能，就是可能五六年前的这个尤其是基于图像的这个当时候是非常火的那个人工智能，现在在五六年以后就变成这个传统的了。然后提到这个大语言模型，我还蛮好奇，就是你说其实在这个大语言模型来临之前你们就已经在做这个知识图谱的这个搭建，那我还蛮好奇，就是我大概能，因为我自己也玩过这个大语言模型嘛，最近，所以我大概知道就是在现在的场景下，比如说要做到你刚才说的需要从它的一些病例这种文本信息里面做分析，是大语言模型现在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但是我还蛮好奇就是在这个之前你们是通过什么方式去把这个知识图谱需要的一些信息这样提取出来，就是它是不是需要更专业的一些专注于这个 NLP 的或者甚至 OCR 类似这种东西。
对，就是之前的话我们是通过了很多种方式，一个是我们这个文本信息，我们因为是做专业的医学知识图谱，所以我们也有专业的医学知识图谱的本体库词库。那这一块比如说北京大学的就是针对儿童室内综合征的这个词库，或者说有一些网上有一些专用的这种分词词库，我们一个是把它用起来了，因为那些是开源的，这是第一个。
对。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和医生在一起交流，做了大量的，因为我们这边就是除了我们有教授团队，我们还有学生团队，有硕士生、本科生、博士生，那么的学生会有大量的学生会去把这些词进行一个分词，和医生做各种交流，去做这个数据的标注。其实这一块的工作也相当于是数据民工的工作，但是也非常重要，因为他要把这些所有的这种词汇量、分词包括近义词。第二个是我们也通过我们的一些算法，就是像中文它博大精深，有一些近义词会通过一些算法把它归类，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好，第四个呢，就相当于是我们把这些所有的这种医生的诊疗信息也规则化，因为现在在医院医生也会把他们的所有的治病记录、诊疗信息、判断信息也会写在电脑里，其实电脑本身它已经有了一种结构化的形式，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就会把这些文本语言更好的把它整理起来，做好数据处理，放入到我们的结构化的数据库里，大致我们是这样在做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那么相当于数据整理花了我们大量的时间，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在做后面的像 data mining 数据挖掘、数据分析，然后根据医生的需求去建立这种统计模型、机器学习模型、深度学习模型，去达到每一个目标，我们是这样在做。然后在那个知识图谱的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就会通过我们整理出来的这个文献，然后再去和医生以及我们的 IT 工程师去做不停的抽样检查，去对比这个数据它的准确率。之后我们在这个知识图谱的架构上会做很多的查询、统计和这种自动生成这个报表的工作，那这些也是医生非常需要的。
对，刚才你提到的一个深刻感触的一个点，就是我们也知道在数据科学领域里边真正做模型或者真正做算法的这个 时间的比例肯定是很少的，然后大部分时间会花在就可能 80% 或者甚至以上的时间会花在这个数据清理整理上面。
嗯，其实也不是，就是因为我们是应用数学中心，所以就是说你刚刚说的这个 80% 的时间花在数据的处理、数据的清洗，对吧，数据的整理上。但事实上那 20% 做算法的时间，我们因为我们是应用数学中心，其实我们现在的目标并不仅仅是把市面上已有的模型拿来用，而是我们真的是想把这个模型打开掰碎，包括里面它的优化的架构、derivative 它的这种偏微分方程怎么求，在哪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去优化。其实这一块才是真正我们的主业和主要业务，就是因为我们是做应用数学，我们真正的是要把这个数学算法去得到更多的一个提升。那这一块的工作，如果说哈，只是把这个模型用起来可能是 20%， 但是我们有一支强大的科研团队来做这个事情的话，它就不仅仅是 20% 的时间，而是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啊、哦，那我理解了。就其实刚才我还想问呢，就是现在在这个大语言模型的环境下，是不是很多这种刚才我说的会花很多时间去做处理的这个工作，也其实被这个模型自己能拿到了，就可以去拿掉去做啊、但是其实刚才你这样说的话，那我的理解是不是就是其实对你们来说，这个只是去调用一个模型，并不是那么吸引。就是这个其实谁做这个应用程序的人都可以做，但是其实你们是想把这个模型给破解开来，看里边是什么样子。在这个大语言模型的这一年里边，你们对于大语言模型是做了什么样子的研究？
我们在大语言模型这一块，事实上就是说这个大语言模型，比如说如果是基于 Transformer 架构的，这个 GPT-4 或者说 ChatGPT，它是基于 Transformer 架构的话，我们其实在做的一个是我们可以用一些离线的开源的这种大模型来训练我们特定场合的我们自己的专业模型，在这基础上我们怎么来优化这个大模型。那如果说是基于 Transformer 架构，在哪些地方我们可以去优化它，怎么去做到多目标单目标的这个优化，怎么把这个大模型里面的这个架构可以适合我们自己的这个专业和我们做的项目的需求，去真正的把这个大模型改进，这一块其实是需要花很多工作量、人力物力和科研经验的。
我就是在最近看那些报道，其实让我蛮惊讶的，就是当然是基于开源模型啊，因为 GPT 这些 OpenAI 的模型目前还是它的商用
的，
对，所以不，它没有把那个里边的东西开源出来。但是像比如说那个 Facebook 就是 Meta 的那个Llama 2就可以直接开源，然后看里边的那些层次嘛，所以就有研究员去把它剖开，然后甚至去看一下它里边怎么去学习，它学习的东西怎么 encoding， 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呈现在它每一层的每一个神经元上面，然后在这种方向呢，就是它就可以做模型本身的这个分析和优化了。就像你说的，就是你们可能对这个方面也更感兴趣嘛，所以你们后面是不是也有计划做这种样子的一些研究？
对，我们其实就说我们其实分两步，一步是就是刚刚说的我们做的这个项目，其实那种项目呢，我们是更多的去做合作，把我们的研究成果用起来。在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希望纵向的深入，就是说我们要做我们的应用数学，就是在数学的层面怎么能够注入更多的这种数学的活力和我们的优势，去把我们的这个大模型、小模型或者我们做的这一套数学方法更好的去得到一个改进更新。这样子其实最终的目的还是要落地嘛，就是要看到效果。
对，
就是说可能我们的模型它的效果更好，它运行的速度更快，它需要的算力更小，那它能够让我们的医生或者说我们风电这一块的客户能够满意。
那刚才你已经提到风电了，我们就可以稍微把这个目标转向一下啊。就是当时候我想搭建的一个桥梁，就是因为我们在风电里边，不管是你们当时候在海庄做的，还是我们现在在阔博也在做的，就是做一些缺陷的分析，它的一个一台风机的运行的状态的一些分析和甚至预测，那其实都是我们自己都对外号称，就是我们做一次巡检，其实就像一个人做体检。那我们如果巡检找到了一些缺陷的话，我们后面如果要维修的话，就等于是人要去 看病去治病，那么这种比喻就刚好在你这两个领域里边是可以直接切换嘛，就从一个这个生物科学和医学切换到疯癫的这种状态或者它的健康度的分析。那么就是我们回到疯癫的这个状态的预测啊，它的一个分析，然后用的一些方法，我看你们跟我们的数据有点还不一样，因为我们是第三方嘛，我们不是自己的这个疯厂的运营商或者疯癫的这个OEM， 就是造疯癫的这个厂商，我们只有图片的数据，可能通过无人机的这个训练，所以我们的数据量其实还并不多，在一个真正有大量的这种主机的这个一些传感器数据的情况下，我看你之前比如说发表的一些论文一些 paper， 很多都是跟它的这个运作的时候的这种数据，尤其是它会旋转的一些地方，比如说它的齿轮箱啊什么的这些相关。所以可不可以总结一下，在疯癫的这个状态的评估或者预测是一个什么样子什么体量的一个场景？
在疯癫这一块呢，就是您刚刚说的，就是像你们扩博就是在做的，可能更多的是针对叶片嘛，就针对无人机巡检去看叶片的裂纹，或者说叶片的一些缺陷故障，最好能够提前的识别出一些重大的问题，可以方便比如说疯癫或者说叶片的厂商能够更好的去提前的做一些准备，对吧？这样可以避免重大的损失。那我们在疯癫这一块，我们做的在之前我们做的这个疯癫的工作，疯癫大数据分析者这一块的工作，也很多是针对疯癫的智能运维来的。就针对疯癫智能运维，就是疯癫它在运转的过程中，它会产生很多的实时的秒级、分钟级或者甚至毫秒级的数据。我们呢是根据这样的一些分钟级、秒级、毫秒级的实时数据去建立我们的监测模型，去预测出这个疯癫它有没有状态的异常。那这一块这些模型呢，就是它会有不同的类别，比如说如果说你去预测它是否会出现故障，那叫预警模型。你会如果说它出了故障，你通过这些数据去判断它哪里出了故障，那叫诊断模型。那针对疯癫的不同的部件，我们又会针对不同的部件去做不同的模型，因为每一个部件它的运行的机理它也有可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并不想完全用纯的数据驱动的方式去判断这样的故障或者预警这样的故障，是因为基于我们很多年的经验发现，这种纯数据的方式做出来的效果往往都不好。所以根据不同的部件，疯癫不同的部件，疯癫不同的特征机理，甚至于不同的疯厂不同的时间，我们都会尽可能的去做到机理与数据双驱动双结合的方式去做这样的这个运维的智能的人工智能的这种数学模型，去对疯癫的数据进行一个预警或者说进行一个诊断。那现在呢，我们更多的又在考虑，就是像数字孪生，这也是一个大家说了很久的一个概念。那数字孪生我们是想怎么做，就是说我们疯癫也有设计数据，那现在疯癫有运行数据，我们怎么能够把设计数据和运行数据能够很好的给它匹配起来。因为你想，就在设计数据的时候，那你设计的时候你肯定是考虑到每一个部件之间的这些关系，也考虑它耦合，但是这个设计数据它在纸上它是一个静态的。那如果说我们有运行数据，运行数据在实际工作中，这个疯癫它数据之间的耦合，数据动态之间的一些关系，很多时候并不是说我们就是虽然我们也研究了很多年这个机理，但是还是有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真正的去了解这个部件和部件之间它的耦合机理，它真的有一些无法解释但是它确实存在的一些联系。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数字孪生就真正的把静态和动态很好的结合起来，这样可以更方便我们更好的进行一个疯癫的这样一个运行的维护和反哺设计。在这里其实在这个概念里面，像数字孪生的概念里面，一个是要用到数学模型，第二个其实也可以考虑到大模型，对吧？因为这种从静态到动态疯癫的部件到疯癫的整机，它也是有很多的这种你没有办法直接通过机理去解释出来的这种关系，但是我们通过大模型通过数据分析， 我们可以很好的把这种关系诠释出来，再去结合机理，就相当于我们又通过机理又通过数据双驱动协同工作，有一个黑箱和白箱的原理，可以更好的去帮助这个风机进行一个设计，进行一个运行，进行一个维护。这也是我们在风电这块就是一直希望做下去的一条路。
嗯嗯，哎，你可以给一些就是比较小白的听众稍微科普一下在这里啊，就是刚才你说到风机的不同的部件，它可能会累积很多这些数据。那一个平均的一台风机，它上面到底有多少这种可以收集数据的这种传感器或者类似的这个数据源？
就是如果以海装为例的话，其实一台风机上是会布400到600个传感器的，就是它在一个风机不同的地方去布这样的传感器。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是每一个传感器它有可能产生一维、两维、三维的这样的一个实时数据，所以加起来的话，一台风机如果是按秒级出数据来说的话，我们就会有几千个变量，对吧？然后还是秒级的数据，它是一直一直从戈壁、海上、沙漠这种风机传回来，所以这个数据量本身也很大。而一个风场它可能有25台风机、40台风机，但每一台风机每秒又会产生这些数据，所以这些数据加起来真的就是海量的数据，也叫大数据吧。
是的是的，这就是大数据的来源啊。这个真的是就是不光是数据科学了，这个从一个工程的角度，怎么去处理那么大量的数据，怎么保证它的这个传输、它的存储都不出问题，就这种基础的设施本身就已经不容易了。你们是不是在企业内也要考虑，就是不光是这个科学的部分，但是从这个基础设施工程，当时候应该也是由你们的这个大数据团队负责吗？
工程不是，我们海壮专门的工程公司，就是我们其实这个大数据团队可能负责的就是数据怎么接入，就因为数据接入你需要定制统一的标准、统一的接口，那每一个风场的数据通过设备怎么来接入，这一块是我们负责。至于就是这个基础设施还有怎么去接数据，这是由我们的工程公司来负责的。
嗯OK, 那还算就是，要不然这个方面的工作量应该也不少。刚才你还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大模型的使用，你这里指的是就是针对这种大数据的，还是算是所谓传统一点的这种数学模型，还是也是在这个语言模型方面，在这种风电的运维、智能运维上面是有应用场景吗？你觉得？
就是刚刚我说的这个大数据的模型可能就是针对风机的数据嘛，你也知道它传感器的数据来，它就是数字的，那就真的是数据。但你刚刚说的这个大模型针对语言的，就是语言类的这个大模型，那我们更多的是用在风电的运维，就是我们的运维工程师他基于他十年几十年的经验，他可能对这个风机的这个知识，它的运维知识，比如说哪里坏了应该带什么什么工具去哪里维修，那这个风机它是几级的更换，什么样的备件啊，还有什么时候它哪里有什么样的一个坏的部位，什么时候去做了什么样的维修，那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的运维工单上面都有的这个语义。那我们做的大模型就是我们要把我们海装很多年的这种维修的知识语义把它全部积累起来，构建成这种知识图谱的架构，再在这个知识图谱的基础上去做挖掘。那下一次我们可能并不需要那么多的运维工程师了，因为我们已经建立了一套人工智能系统的这种 AI 方式，就是说什么地方坏了，我们能快速的基于我们的数据，基于我们的大模型，能够帮助你说你应该带什么样的工具去做什么样的运维，去维修什么部位。因为这些并不是我们凭空通过一个专业工程师来说的，而是通过我们建立了这种基于知识图谱的大模型之后，我们智能推算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维修策略，在这一块我们可以用到大模型。对，
是的是的，这样也可以就是避免每个单个的这种工程师之间的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可能还有一些略微的这种浮动， 对不对这个应用场景还是蛮有意思的，就是我自己都没有想过。
就是说这个 idea 挺好的，但是就是说如果要操作起来又需要另外一个事情，就是需要花大量的人力物力以及真正去协作这些事情，这个在企业里面 实施起来比较困难，是因为企业它以经济效益为主导，然后做这些事情就感觉就是说你花了那么多的精力财力人力物力，但并不一定能看到明显的效果，所以这个是我们一直也比较困惑的地方，就是说既想实现智能化，但是又要结合企业的主要的导向以经济利益为目标，所以就一直还没有尝试着真正的把它做起来
啊。当然这个也是非常新兴的一个想法嘛，就是但是至少从这个书面上面让对我来说比较吸引的一个点，就是它甚至可以刚才就是你提到一开始有一些传感器可能是为了去做它的一个算是检测问题的检测，然后另一套的一些传感器或者它的模型是为了做诊断啊，如果这个东西数据是什么样子，它真的意味着什么，那么后面可能可以结合这些人的经验经历去知道诊断了以后后续的这个要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我们一直是想把这个整个闭环给搭建起来嘛，对不对，就是从一个检测出来一个问题一直到把它真正的是被解决了掉以后，那刚才我还想问其实就是你可以有一些这些环境啊和数据之间的这种耦合的信息，但是人的经验这个专家的这个他的角色是什么，但刚好你也是直接把这个我的问题给带了回答了，就是肯定是因为公司里边传统意义上讲还有很多这种老员工的大量的在脑子里的知识，怎么把它真的变成一个机器里边的机器的知识，这个是你们现在也在研究的是吧？
是的。
那么现在就是因为你自己已经不在企业里边，是只是跟企业合作，那么你在这个就是等于算是又回到这个学术界的这边在看企业的这些问题的话，你是觉得就是你们这边有更多的这种自由度去探讨可能企业觉得是性价比不是那么高的一些基础研发吗？就是
对，是的，就是在企业呢它以经济效益为导向，对吧，它的这种压力和强度是要以时间经济为挂帅，但是在学校呢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希望去做科研，更多的去把我们的一些 good idea 看看我们能不能实现，去阅读大量的就是 advanced 的这种文献，去看看我们能不能把这种国际上或者国内比较好的这种想法结合我们自己的这种专业去把它实现以后，然后基于因为我之前在企业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和这种良好的这种桥梁，所以我就想我们做的科研能不能叫企业再去试一下，如果说能发挥很好的作用呢，所以我觉得如果能够形成这样一个良性的循环，其实我觉得这也就是我们应用数学真正能够发挥作用的优势所在。
那回到可能最开始我这个当时想把这个桥梁搭建起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你看来是不是这个风电和这个医学之间是有一个这种直接的关系，我们是不是等于就是可以算是给风机看病治病？
对，是的，你想嘛，我们在医学就是给病人看病，然后也是通过读片读他的语义他的诊断，然后在风电呢我们也是通过他的数据，就你看一个人他的传感器数据就是他的一些血液检查呀CT 啊图片啊还有它的一些指标，那在风电我们检查的也是传感器的数据，对吧，然后语义的话这边有医生的诊断信息，也有这个人的一些主诉，有语义，有他检查结果治疗效果，那在风电的话我们也有专家的这种用维知识，有工单什么时候维修，也有设计图谱，也有就是工程师对他的这种诊断的一些描述，那其实这些就是相通的，然后真正最相通的底层逻辑就是我们在用数学模型，我们希望的是把数学的算法和这个机理很好的结合，那风电的机理就是风机的知识，风机各个部件的协同作战，那医学的机理就是人的每一个脏器器官它也需要协同，它每一个脏器也就相当于风机的每一个部件，所以我们也需要了解一些医学的这个知识，所以我觉得对我们这样的 data scientist 来说，如果说你真的要做应用数学的话， 对专业知识的这个把握度，事实上有时候是一个挑战，就是你必须快速及时的更多的去了解这个业务知识，同时和你的数学知识结合。如果说你能把这一点结合得特别好的话，那你就真的帮了风电和帮了医学他们的这个行业专家很大的忙，对吧？因为他们每一个可能在自己的专业里面了解很多，但他们并不真正的了解数学。
对对对，最好的这种应用应该都是结合一个工具的这个专家或者这个理论的专家，再加上一个应用场景本身的这个业务的专家，两个加在一起，才能真正把一个有价值的应用搭建在一起。这个起码就是在数据科学领域或者 AI 领域里边是反复的在重复的一个概念吧，就是这两个世界要真的是融合，而不是说各自做各自的。哎，我最后还想问一个，不知道这个问题傻不傻，但是对你来说啊，就从一个应用数学角度来说，想一想，那个中医和西医是存在这种就是两个体系，还是他们是有这种互补的这种可能性，或者它本身就是互补的，在你看来？
这个问题其实超出我的专业，因为我是做的是应用数学，是风电数据分析和医学数据分析。那医学数据分析这一块，肯定我也可以分析西医的数据，也可以分析中医的数据，对吧？
对。
但是你刚刚说的中医和西医能不能互补，那就是说同一个事情，我既要用中医的数据来分析，要用西医的数据来分析，来看他们是不是互补。但这个项目我没有做过。从我个人而言，我们家是中医世家，就是我外公他最开始的时候是国民党中央医院的医生，就是在南京那边。然后后来那个二战爆发呢，他就携带我外婆和全家人从南京到了重庆，然后在重庆就做了中医医生。所以我们家就是包括我舅舅，还有包括现在我弟弟，可能以后包括我们下一代吧，一定是这一脉要相承。因为我们这个中医呢，好像也入选了重庆市九龙坡区的那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我们的方氏针灸，就我姓方嘛，妈妈这边。但是对我自己个人而言，因为我一直常年在国外就这个工作学习生活，其实我认为这个西医它就是说它有效果和没有效果，它一定是明确的说明的。因为我们做生物统计这一块，我们是就是说做生物统计这一块一定是要做临床分析的，就是 clinical trials 一二三四期。那一期的时候是做什么样的试验，二期的时候是做什么，三期四期它是针对一个药，它一定是有明确的大量的试验数据来支持和结论的。而中医它只是说啊，渊源流畅，这个可能这个药材可能有什么用，但事实上有没有数据像西药这样真正来支撑，我确实没有看到。这是我一直在国外接受的一个观点，就是我认为西药它是就是是，不是就不是，它确实是很明确的。这对我来说，我其实还是觉得两者还是不一样的。但是因为你问我的这个问题超出我的专业，所以我现在回答你的也只能是一个业余的回答。
没，当然了，我这个也是随便想出来一个问题。但是如果世界上有一个人可以把这个中医的奥秘能探讨出来的话，我相信也是你类似的这种，就是两边的这个世界都这个有沾边的人。我相信就是有人能做出来这个东西的话，应该也是你做出来。
是是是，我觉得应该是有专门的这个人去研究这个，应该然后拿出一个让大众信服的这样一个报告或者说证明。
就是可能你不一定会往这个方向去追求，是吧？
对对，
只是随便说说这个，突然想到了一个这种，我还在想就是在风电里边属于的这个中医可以是什么，但是可能风电里边是更加就是以这种工程非常 rigorous, 所有的东西都要测试验证证明它的这些就是是就是是，不是就不是嘛，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它的这种工程文化非常浓厚非常强，在风电领域里面。这是起码是不光是我就是在我自己的工作中，但是我也会因为这个工作的原因会听一些其他的关于比如说风电的就是行业内的播客， 给我的感觉就是其实像任何一个这种大工程风电也不是这个意外嘛，就是很多不管是你做石油啊还是新能源什么的，都是这种非常严格的一些测试和标准。嗯，好，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两个方面都聊的还是比较充分，也非常感谢方鸿博士给我们做的一些科普。那么就是节目最后的环节的话，是我们嘉宾做的分享。那么就是方鸿，你今天给我们准备了一个什么东西来介绍一下？
其实我觉得我哈，就是我活到我现在这个年龄哈，我是觉得好像就是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也真的是在变化。就是我以前就是小时候可能就是一直因为读书嘛，因为是女孩子，好像就觉得当学霸，努力学习，就每天就是三点一线的生活。后来到了大学，就再到国外留学以后，我就觉得是留学生了，所以就要穷游，就是好像是花最少的钱游最多的地方，就觉得啊，这是对自己人生的一个阅历，就觉得这样感觉自己很酷。然后后来慢慢的呢，我又发现自己有了家庭，有了小孩以后，又发现好像除了每天忙碌的工作以外，你必须要找一个能让自己休闲快乐放松的方式。那我在国外的时候呢，我就特别能让我自己放松的方式好像就是烹饪，就觉得好像因为我们是在欧洲嘛，就是很少能够经常天天像现在这样啊出去吃餐厅啊，吃各种各样的美食。但是我们那时候想的就是自己要学会做各种各样的美食，比如说我要想吃西餐呢，我就马上上 YouTube 或者各种网站去学各种各样的西餐的做法。然后比如说我想吃甜点了，我就会上网站或者说自己做各种各样的甜点。我甚至一度就我读博士的时候，我周末或者晚上我还要去上那个西式面点班，就是因为我想做出最好吃的意大利面包，法国的法棍，或者最好吃的意大利的披萨饼，就是我要去学这个意式的或者说欧洲的这个面它要怎么做，它要加什么的 rosemary 啊，这种很奇葩我认为跟中国不一样的香料或者什么样能让这种面食做得更好。好，然后因为一直在国外呢，我们周末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因为你知道欧洲那边还是
很无聊的，是
孤单嘛哈，所以周末呢都是请很多朋友到家里来开 party， 那种开 party 也自己做。那个时候呢我就尝试着做很多，因为我是重庆人，川妹子，我感觉我的这种烹饪的基因好像就是天生的，我就是做川菜或者说做凉拌菜啊，或者连做这种烧烤啊什么的，就是都很有，就是无师自通那样就能做得特别好吃。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人生的意义就是你既读着博士，你既工作很厉害，但是你也很会做饭。而现在后来回到国内以后，我就发现老生病，就老感冒，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水土不服的缘故，后来就觉得健康真的很重要。那么在国内呢，因为我们就是父母啊也都在身边，而且国内就是餐厅啊全世界的美食都有，你没有那种很强的 strong 的 motivation， 就是你要去做饭了。那在国内现在的方式，我们又怎么去休闲自由人生呢？我就在想，一个是健康很重要，那肯定就是要锻炼嘛，就有时候觉得有时候觉得好像在朋友圈炫耀自己跑个10公里啊，游泳个几千米啊，也是一个很酷的事情。那现在我就很想推荐给大家的一个事情，就是我现在发现我喜欢上了就是冥想，因为我觉得这个课好像也挺好的。就是最开始这个冥想的课呢，就是我是从马斯克那学来的，就是马斯克他不是相对大家都说他是外星人吗？他做那么多的事情，他运行那么多公司，他有那么多的宏伟目标，但是他就在他的自传里面，他就说其实他一度生活遇到了很多的黑暗，比如说他和他父亲的关系特别的糟糕，然后还觉得有很多时候他有各种很奇葩的这种情感经历或者什么的，还有就是包括特斯拉一度就是走向深渊又一度崛起的这种经历。那时候他就说，马斯克他就说他自己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让这么多的事情 他在情绪那么崩溃的情况下都能够平静下来，都能够正常的慢慢的又走向了人生巅峰，他就说他靠的是冥想。所以我就当时我看了马斯克的自传以后，我就想那冥想可能这个事情既然那么多人推荐，因为我当时在国外的时候，就是我的家庭医生很多年前他就一直给我推荐，他说森希尔就是他说 meditation 这个事情是一个很好的事情，真的要去做。我那时候才想什么冥想啊，我也想这个太没意义了，就是就坐在那瞎想嘛。但是现在我发现如果一个人每一天或者一周花一点时间来冥想，好像真的能够让你的身心都得到一个健康的发展。而像我们这种就是做电脑工作的，工作压力又比较大，一直做科研工作的，其实除了这种健康的身体，就是除了这种运动跑步啊游泳啊打球以外，其实我觉得做一些冥想真的还是很有用的。所以这是我也想推荐给大家的一个休闲放松的方式。
OK， 这个非常好，非常也非常有用，好像也是第一次任何一个嘉宾推荐冥想这一项啊。那再次非常感谢张方红博士来今天带给我们的分享，非常精彩，谢谢。
谢谢。
您现在收听的是阔博治疗，一档带有 AI 味道的访谈节目。如果您喜欢这一期节目，请给我们留个言或点个赞。也欢迎在各大播客与电台平台上搜索、订阅并关注阔博治疗，智慧的智，聊天的聊。同时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阔博智能 Clobotics， 留言听友群三个字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粉丝和嘉宾的互动群，并且收到下一期阔博治疗的上线通知。我们期待您的参与。